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在今天这个抵挡神的世界体系面前，在真实的属灵征战面前，我们上帝的女儿儿女应该如何来应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点。一是要效法耶稣的榜样，二是要看清魔鬼的凶残，三是要认清自己的软弱。要效法耶稣的榜样，以上帝的话和神的道来保护自己。神知道我们靠自己，就像我们的祖宗亚当一样，是无法抵挡这个魔鬼恶者的试探和凶恶的。所以圣灵就让耶稣早一步来接受魔鬼的试探，好让我们可以效法他，能够依靠上帝的话，上帝的灵来识别，来应对，来胜过恶者。我们到了美国，常常买家具要自己组装，买用具要自己的组装。有时候我们很聪明，觉得下一步我可以跳过一步就会做，每一次这样做我都失败了，最后就搞不定，有点。所以你必须老老实实的按照他的这个指示，你一步一来步做，那一定会组装成功的。耶稣出来传道之初，面对撒旦的三个试探，你会看到那是最典型的，无论是面包，石头变面包 ，OK， 无论是从圣殿上跳下来，无论是拜他 ，OK， 你都是我们常常能够碰到的，也是常常我们为之上当、为之跌倒的。但是因为耶稣靠着上帝的话，靠着上帝的灵胜过了，那我们也可以一样化葫芦来胜过那恶者。我们再来看，要认清魔鬼的凶残，属灵征战是真实的。想一想，魔鬼撒旦连上帝的儿子耶稣都不愿放弃，都要试试他的身手，更不要说你我是个血肉之躯了。彼得借着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要小心啊，因为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啊，要来吞噬人。保罗也实在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那与灵界的恶魔来作战。求神开我们灵里的眼睛，能够看到属灵征战的真实。这个真的会吞吃人的狮子，却是我们的肉眼所看不到的。那如何能够来不被魔鬼吞吃呢？我们真的要思想，我就想到耶稣曾经告诫我们的一段的场景，属灵的场景啊，我们可以来一起来读。我们才希望我们能够有个警醒，我们一起来。乌鬼离开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寻找不着，于是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子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要比先前更不好，这邪恶的时代也是如此。今天就是邪恶的时代，耶稣今天也借着这句话来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都是很实在的人，最好耶稣在这段教导之后直接就告诉你我，这个人到底得救了没有。如果我们心里想，这个人如果没有重生，那惊悚的可怕的故事就不是在讲我，那与我无关。耶稣当然是在讲徒有宗教虔诚的犹太社会，在讲那些靠行为律法称义的犹太人。但是同样耶稣也在提醒你我，耶稣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口里称他为主，但他实际不在我们里面，他仍然在我们的心门外面叩门，那么我们属灵的光景会比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更为可怜。耶稣是在告诉你我，人心作为一个居所是永远不会有空闲的，你除非让人居住，不然鬼就会进来。就像今天你在后院开了一块菜地，兴致勃勃，但是你不除草，我告诉你，你的野草一定比你的庄稼长得更茂盛。耶稣来告诉我们，你信了主，除非他在里面居住， 不然恶者就会取而代之。说白了，其实这个恶者还是你我的老情人哎。我们前门关着，但是因为老情人他熟门熟路，他会走旁门走后门。大家可以想一想，该隐因着记恨，不是让伏在门口的恋慕他的鬼魔最后进了门吗？这个人还是跟上帝献祭的，有上帝的灵在他的里面呢，上帝对他说话的。想一想呢，扫罗不是因着一次次顽梗悖逆，这个曾经被上帝高抹的君王身上不是有了恶魔的灵吗？想一想大祭司的门徒那个基哈西，这个先知以利沙的仆人，不是因着贪恋让别人的大麻风乃曼的大麻风上了自己的身子吗？想一想犹大这个最后一刻还明明的被耶稣告诫的门徒，不是让魔鬼入了他的心吗？连耶稣都在感叹，这样的人还是不生在世界上为好。盼望我们今天借着主导文，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真的能够明白，如果你我不认耶稣为主为王，那么这样的故事完全有可能重演在你我的身上。如果耶稣不在你我里面做王掌权，那恶者就会来偷窃杀害损坏。最近祷告会上，同工们一直为教会后疫情的重启来祷告，愿神的家耶稣的教会末后的荣耀能够大过先前。所以今天我想直白的在父亲节，特别是对弟兄，对所有的能够正常的工作、正常的购物、正常的运动、正常的 party、 正常的旅游的弟兄姐妹喊话，特别是对弟兄喊话，请你们也能正常的来到教会参加实体的崇拜和生命的团契。我就怕有人因着疫情就不想再回到教会中来聚会了。疫情常态化，如果神允许这个疫情一直到耶稣再来，你准备怎么样呢？不要停止聚会，就像那停止惯了的人，这是上帝的告诫。人懒得来聚会就会成为习惯的。你作为父亲，你不来教会，你会带着你的全家不来教会。你作为组长的，你不来教会，你会带着你的全小组的人不来教会。这一年多来，我们的百岁的老伯母每个主日都来聚会，即使抬着轮椅都来到了教会。我们这等年轻的晚辈在他的面前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在教会的生活中这么多年了，我至少看到一个事实，就是那些已经常年停止聚会的，离开了耶稣基督身体保护的，没有一个说可以是活着的。他们最后都一个个被吼叫的狮子追上。我看到魔鬼撒旦没有偷窃他们口袋里的任何的金银财宝，只是偷窃了毁坏了他们原来对耶稣基督还剩的那最后的一点的信心。我们再来看，要认识自己的软弱，靠主坚强，得胜有余。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深知自己的软弱，所以要祈求神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用上帝的话来抵挡魔鬼。因为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在耶稣传道之初先接受魔鬼的试探，而圣经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怎么样，暂时离开了耶稣。记得暂时，他打败了走了，但是一有机会他就是来了。这就是说连着三个合回败下阵来的撒旦魔鬼并没有放弃对耶稣的试探和凶恶，他只是暴愧退后暂时离开。过不了几年，当耶稣预备上十字架完成救赎大祭之前，那恶者又积极赶来了，想借着彼得的口来拦阻耶稣前往耶路撒冷，被耶稣斥责为撒旦，你退到我背后去。其实撒旦这两个字，你从原文来说，他除了灵界中的恶者，也指对头和抵挡者。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成了撒旦的工具了。所以那一声的斥喝，撒旦就退到背后去，把那个彼得给吓了一大跳。我相信彼得会从地上跳起来，但是彼得至少那个时候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倘若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就会被撒旦利用，甚至成为撒旦的工具来拦阻上帝的工作。大家都应该记得临别在即，耶稣特别的关照彼得和他的弟兄们要格外的小心，撒旦会在耶稣离开之后会来搅扰他们，会借着各样的环境要得着他们， 好像那个筛子来筛麦子一样，叫他们一个一个都站立不住。属灵的征战是非常真实的。我记得那一年我在教会连续讲十讲属灵征战，那个征战大到一个地步，我心里都有感觉哦。有几位弟兄姐妹灵里非常敏感，都跟说，牧师，我们已经看到那个征战是那么真实，从现在开始我们在四个角上我们会有人为你来祷告。非常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软弱，靠主坚强得胜有余。从积极的角度看，我们要有健康的教会生活。我们看到吗？六四的时候迎新，多少年了教会迎新，从来没有看到新人比老人多啊。我们这些都是老人了，新人比老人多，他们都在门外，我们怎么来迎新啊？我们的弟兄姐妹觉得那一天我们跟新人打招呼，这一圈都走不过来啊。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呢？我们围坐在教会的围墙里面吗？我们的手这些年一直按着暂停键，一直等候着，你等什么呢？等到耶稣再来吗？看不见新人，其实我们不只是活在教会的围墙里，不活在我们自，是活在我们的洞穴里面。上帝不会将得救的人数加添的。6月4号的晚上，119届的同学们的见证，差不多整整讲了两个小时都停不下来，神又在对我们说什么话呢？一个人只有看到教会幕后的荣耀会大过先前，他的灵才会被上帝激动起来，他的生命才会不会成为一个一碰就碎的泥球，他会成为一个被圣灵激动就会弹起来的皮球。今天我们看到蛮多的小组在示威慢慢的减弱，我们却看到东区隐基地的小组这两年大人小孩人越来越多，才只有两年已经30-40人了。神在对我们说什么？今天南堂正在起步，不少的年轻的刚刚进到我们教会的很边缘的弟兄姐妹，他们看到那里有侍奉就到了那里去了，他们心里有感动，他们不愿意只是一个主日只是来听到的人，不愿意成为教会属灵资源的消费者，不愿意自己只是边缘化被人服侍，他们是主动请缨到了南堂去学习参与教会的职堂。大家想一想，这个 RU 的校园团契32年仍然是一个团契。我20多年前就在这里，我是在那里奉献的，20年以后回到这里面仍然是一个团契，我的心里就很痛，还要32年吗？有一天大家想一想，那你能不能成为一个应承华人教会的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平台呢？我们能够想一想10年8年以后南堂会不会成为一个国际教会呢？今天神在对你说什么？神在对我说什么？神在对我们的教会说什么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软弱，靠主坚强得胜有余。生命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作假的，里面有垃圾，你不悔改神的灵就不高你，不与你同在，你没有办法站起来，你什么力量都没有。无论你是做出口的，你是应该从门口做招待的，你笑都不是从心里笑出来的。从消极的角度讲，我们要自食老我，不给恶者留余地。我们都是从亚当来了，重生之后我们里面仍然有犯罪的倾向。今天就如圣经所说的，这里面的所有的恶我们里面其实多少都还会有。今天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这些罪的诱惑，只要身上有破口，魔鬼撒旦就会像闻到臭味的苍蝇一样第一时间就赶到了，还会跟我们闹壳套近乎。今年我是第二次去钓鱼，上一次礼拜一的时候跟一个牧师约好我就去钓鱼了。 OK 我的水平很差，只钓了一条，他钓了帮我钓了5条，后来我又送了一半给周围的邻居了。 OK 问题是我都不懂，礼拜一 OK 我们礼拜五扯垃圾哦，礼拜一的时候我就把那个垃圾弄好，塑料袋放在这个垃圾箱里，臭到一个地步，我告诉你走过的人都要昏倒。梅影后来就觉得，哎呀，人家是这样的，把鱼肚肠弄好以后就放到冰箱里，那礼拜五的时候就扔出去，哎呀，我说太晚了，那怎么办呢？最后找了个酱油桶，把所有的已经生蛆的东西全部扔进去，密封密好。哇，真吓死我了。你会想到什么？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呀，让我们明白，当我们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所有的连同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 都要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肉体是很诡诈的，多少的时候会装死假死，我告诉你，你不是真的是假死。我们最近还看到报道，对不对？在加拿大有一对夫妻带着三个孩子哦，在 hiking 哦，一个黑熊就跟上来了，哇，多可怕的事情啊！跟了20分钟哎，他们说怎么办？装死？你怎么装死啊？带着孩子啊？我真的看到报道，有装死的时候躲过熊的，但是鬼是你装死不行的，你假死都不行的，你只有真的死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制止这些东西。从积极的角度说，当我们落入试探遇见凶恶的时候，一定要快快来到施恩宝座前求怜悯，蒙恩惠，得到随时的帮助。面对试探，我们千万不要想自己还可以离试探多远，我们那时候就想一想我们已经离开上帝有多远了。我们自己不要轻忽罪啊，连小罪都不要轻忽，小小的破口有一天可能会染成大祸。我跟你讲一个，再讲一个见证，那是好多年前，我是喜欢钓鱼的，OK， 那一年我就去钓鱼 ，OK， 在钓鱼的时候呢，哎，怎么的鱼桶里弄进了一个蚂蟥？因为家里在走路的时候抓到了一个乌龟，我就放乌龟就养着了，已经养着一段时间了。一个蚂蟥一直在水里游，乌龟呢一直一动不动，哎，一个进一个洞，很有色彩，哎，我就作为一个艺术品就放在那边了。哪知道养了多少时候以后呢？有一天呢，我就到了这个周末，我就到外面去侍奉。等我礼拜天晚上飞机赶回来，梅影就叫了，不得了了，出事情，什么意思？乌龟要死了，什么？我一看吓到了，蚂蟥是无性繁殖，一条蚂蟥它都有繁殖，分裂繁殖，数以千计的小蚂蟥像细丝一样开始吸附在乌龟所有的表面，乌龟就死在那边了，所有的脚爪头部全部被那种一丝一丝的东西全部布满了。那我去撒谎，一拉就断掉了，你没有办法来清洗，最后我没有办法用触网 ，OK， 只能用触，然后搞了很多时候把那个乌龟的表面全部清干净，乌龟总算活了下来。想一想，我讲到这个时候，我的毛骨都会悚然起来。你想过没有？小罪也是一样，你让它，你成为一个温床，它就不断的繁殖哦。我告诉你，有一天私欲败坏会生出，十月怀胎会生出死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常常带着悔改来转向神，以致我们可以在他翅膀的荫下受到他的保护，在耶稣基督里胜过厉害的试探，恶者的凶残。我在想，这也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教导我们怎么来向天父求告的原因。在圣经历史中，神曾借着他的先知呼唤他的百姓，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你们离开吧，来，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勿要自洁。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能够开属灵的眼睛。当今我们就活在一个抵挡上帝、敌对神的大巴比伦的世界体系面前。这两天你会看到，常常在这个启示录我们读到都是大巴比伦，你会看到，真的，我们就活在那个大巴比伦，我们这群人就是被掳在巴比伦的一群人，不是我们只是移民美国才做美国的公民，你在属灵上就是如此，今天的世界就如此的败坏。在上帝的眼里，我们都是被掳回归的，是的，这个世界从分别出来，都是从世界从巴比伦被神带出来的。那谁是扛抬耶和华器具的人呢？在旧约，扛抬耶和华器具的必须是利未人和祭司，那今天在祭司的国度里就是你我了，就是你我在扛抬耶和华的器具。如果是这样，我们真的再回到上帝的主导位面前，我们来思想耶稣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向神来祷告。我们就来以主导位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 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